天父上帝，我们，我们众人来到你面前，我们一起来敬拜你。主，你是那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主，你是那位天地的主宰者，你也是我们的创造者。你创造宇宙万物，你有你的万以你的权柄也托住万有。主，我们当在你面前献上我们的赞美和感恩。因为你在还我们没有认识认识你的时候，你就与我们预备救恩，你也预备圣经，预备众先知，来使我们能够真实的知道你在你百姓当中的心意。就我们也把这卷罗马书也完交在你手中，就求你的圣灵也在这个时候向我们说话，使我们明白这样的话语。我们也求你在这样的时候也保守其他的主日学教会的其他的活动一切顺利，不致应着天气的影响，也保守，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还必须在路上或者是要去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这些同工们，也保守他们的平安。所以我们就把我们这节课仰望交托在你手中，也把教会的各样的活动和各样的事工也仰望交托在你手中。求你与我们同在，求你保守我们在你面前一切的敬拜。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那我们就继续开始，罗马书的第二节课。好，那我们开始今天的内容之前，我们先用一点时间，简要的回顾上一节课罗马书的整体的脉络。我们上一节课基本上是完成了就是前7章，然后加上8章开始的一部分。那总体而言，就是罗马书前8章，它是整卷书的一个稍等一下吧。它是整卷书的，整卷书最核心的一个神学论证。那这么一大段经文，它系统的回答了3个问题，就是人真实的光景是什么？也就是说，人为什么需要福音？神如何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来解决人的这样一个根本问题？那最后呢，就是这救恩如何真实的应用在我们今天的信徒生活上？那么这一卷书的一开始就是前1章前17节告诉我们福音的本质是什么？福音是旧约所预言的，神在圣经中所应许的，福音的中心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那福音是神的大能，他要救一切相信的，因为在这福音里，神的义得以显明，使人因信而活。然后从1章18节开始了一场漫一段漫长而严肃的论证啊，说明为什么所有的人都需要这福音啊。他首先指出一个外邦人的一个处境，当然他是从一个全人的一个角度，人虽然可以从神的创造中认识神，但却不荣耀神，也不感谢他，反而将神的荣耀变为偶像，因此他们就活在各样的败坏之中，以至于落入神的愤怒之下啊。然后第二章就是将矛头指向那些自以为义、自以为可以审判、评断他人的人，那特别其实犹太人，虽然他们拥有神所赐的律法，还有割礼，所带给他们的一个选民的身份，但是呢，如果不能行出律法的义，他们仍然要面对神公义的审判。因此，我们也就认识到，律法将人的罪显明出来，判定人的罪，但却不能拯救罪人啊。那3章9节到20节呢，就做出一个总结性的宣告，说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世人都在罪的权势之下，没有一个义人。律法的功用，不能使人称义，而是使人知罪是我们不得不伏在神的审判之下啊。那正是这样一个背景啊，也就是在这样一个人彻底的无路可走的处境之下。3章21节到31节就宣告，神的义已经在这律法以外显明出来，人得以称义，不是靠行为，而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啊。因此，我们也就知道，十字架显明了神的公义和慈爱，神并没有忽略罪，而是主耶稣他承担了所有的罪所带来的 审判和刑罚，使那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得以被称义啊。然后第四章，它就是以亚伯拉罕为例，说明因信称义和旧约是一致的。亚伯拉罕是一个信心的例子，我们常常称为亚伯拉罕信心之父。但是这里面他就提到说，在他还没有受割礼之前，就是在律法还没有颁布之前，他就因信算为义。这表明神的应许它不是建立在律法之上，而是建立在信心之上，并且所有持有和亚伯拉罕相同信心的人也都被算为义。那么第五章就列举称义所带给我们的结果，信徒经因信称义，就与神和好，站在恩典中，并且在患难中仍然有盼望。然后，保罗就把视野提升到整个救赎历史的高度，对比亚当和基督。亚当一个人的悖逆是罪和死亡临到众人，而基督一个人的顺服却带来更大的恩典、称义和生命。那么六章、七章，它就是回答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既然因信称义，恩典丰富，那么信徒应当如何去面对罪？那这一段经文呢，就是告诉我们一个属灵的真理啊，我们信徒已经为和基督同死同复活，罪不再作王，罪的权势就不能再辖制我们哈。但同时呢，这段经文也很诚实的描述了人在律法之下那种自我挣扎的那种无力感、那种困境和现实啊。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能力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信主之后被更新的心思意念和被罪所利用的还没有更新的肉体的冲突，使我们常常经历这种痛苦的挣扎和失败。因此呢，但是我们也因此能够看清一点，就是犯罪虽然不是律法的责任，律法是良善的，但是呢，却只能指出我们的罪，定我们的罪。但律法不能提供行善的能力啊，不能成为我们的拯救哈。也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在就最后就是八章，我们所提到的，就是上节课所提到的最后，就是在8章1节到11节就宣告说，在基督里面不再有定罪，因为赐生命的圣灵之律已经释放了信徒，使我们使其。脱离了罪和死的律，是他们脱离，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因为神在基督里已经对做了审判，使律法义的要求成就在那些，就是我们这些随从圣灵而不随从肉体的人身上，所以我们也就不用不再靠自己的挣扎，而是在圣灵的引导下活出一个新的生命。就是，然后我们上节课本来应该是完成，就是8章12节到17节的内容啊，但是呢，就是因为时间的缘故就没有完成。那这就是我们就看，就是12节到17节，这里面就进一步说明说，既然信徒已经活在圣灵之中，那么这种新生命必然带来一种新的责任和生活的方向啊，我们就没有必要、没有义务去顺服罪的权势，而且顺从肉体的结局就是只能是死亡。但是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的生命的主权已经改变，因此我们要活在圣灵引导之下，将来这样才能有一个圣洁的生活啊。那么这样一种被圣灵引导的生活，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全新的身份啊，就是这个身份是什么呢？他就提到说，凡被圣灵引导的，就是神的儿子哈，就是我们，并且告诉我们说，我们所领受的不是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那种受捆绑的，活在惧怕中的奴仆的，状态，我们所领受的是圣灵，因此呢，我们可以称神为阿爸父。那么，这么一种亲密的关系，就是我们可以承受神国度的祝福，就是即使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那么，后嗣的意思是什么呢？后嗣的意思就是我们有权继承产业哈。在旧约，神的应许是指神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地图。那么，在新约应许之地所指向的就是新天新地，就是神的国。所以，作为神的后嗣，我们所承受的就是神国度所有的祝福。但是在这里也提醒我们，受苦是得荣耀的必经之路啊。那么，这里面的受苦指的是什么呢？就是那这里面就提到说，与基督一同受苦是。一同受苦，指的是我们每天都要跟随基督，为了基督的缘故受逼迫。那比如说，其实，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比如说像哥林多后书描述的保罗所受的苦，在马可福音还有彼得前书，我们看到就是跟随耶稣的人，都要经历十字架的苦，就是为义所逼迫。 然后保罗就提出一个信心的观点，他就说：“我们现在的苦楚，若与将来要显给我们的荣耀相比，简直是微不足道。”哈，那么理解这个信心的观点，我们首先要明白什么是现在的苦楚，什么是将来显于我们的荣耀啊。我们现在已经蒙恩得救，我们已经活在新的时代，是恩典掌权的时代，是圣灵工作的时代。但是呢，我们要承认一个现实，在另外一方面，我们的身体要在末世才能被救赎哈。我们每天的生活要跟随耶稣基督，为着基督的缘故，为了信仰的缘故，我们其实就会遭受苦难和逼迫哈。不要说美国，就是不要说在其他国家，在中国，其实在美国同样也是哈。那不仅如此呢，我们还会经历所有人类的痛苦、软弱和痛苦，比如说像疾病、死亡、饥饿、战争，动乱，我们也都会经历哈。我们其实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并不太平哈，我们不一定会幸免哈，这就是说现在的苦楚，现在的苦楚包括我们所信仰所因着我们的信仰，因着我们在神面前的忠诚所带来的。经历的一切的苦难，也包括就是，我这个世代其他的人一样，我们要经历，所有的人类的肉体的软弱和痛苦哈。那么什么又是将来显于我们的荣耀呢？我们就可以去读嘛，提摩太前书6章15节到16节，那里所谈到的，所讲到的，那里谈到说，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神的永恒不朽、不可言喻的光辉就会毫无保留的、真实的向我们显明出来。在那个时候，基督的光辉在我们里面也显明出来，我们就会被完全的、永远的被改变成基督的样式。那时候，基督的荣耀就透过我们显明出来，就达到了神造人的目的，就是神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人哈。我们就得享完全的生命哈，这就是国度的祝福指向完全的最终的意义。所以，对我们而言的话，现在的苦楚跟将来显于我们的荣耀是不可相比的哈。就像《哥林多后书》4章17节所讲到的，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哈，这是同一个表达。那么，就是接下来的17节，8章17节到18节就告诉我们，受苦、盼望和将来得荣耀的一个对比，哈，这里就提到，就是首先他提到说，苦难是荣耀的必经之路，既然我们要与基督一同承受产业，也要与基督一同受苦，哈，那18节呢，保罗就进一步发展了这个荣耀和苦难的这样一个内涵，受苦是现在，得荣耀是将来，哈，现在的苦楚呢，跟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做对比，是无法比拟的，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啊，然后到19节到20节呢，他就以叹息来描述我们现在的处境，以及我们现在，以信心和盼望等候荣耀的显明，神荣耀的显明。那么我们现在的处境是什么啊？那首先受到之物是因人类的罪，受诅咒，浮在虚空之下啊。那受到之物这样一个表达是一个拟人的表达来。代表所有的神所创造的，那什么是虚空呢？哈，在创世纪第三，虚空和诅咒呢？在创世纪第三章，当亚当，就是人类的始祖犯罪之后，神宣告诅咒，说地必为你的缘故受诅咒，地必为你长出荆棘和犁脊来，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也就是说，死亡会临到他们。这就是说，当人类犯罪之后，神的创造被诅咒，保罗就用浮在虚空之下来描述这个诅咒的循环。虚空就是那样一个，怎么讲，就是那种空洞、那种徒劳、那种没有目的、没有意义短暂的人生，就像传道书我们常常读到的那样一个虚空啊。在人生中，我们也经历这样的虚空，人活在日光之下，不受时空的，因为我们受到时空的限制。如果没有神和永恒做人生最终的坐标点和参考点，那么人生就是徒劳的，没有终极的意义，因为死亡带走一切。所以，当人类堕落之后，神美好的创造被罪污染，受到咒诅也就不能达到 被造的目的，所以也就没有终极的意义。因此呢，就是受造之物和我们一样，也都浮在虚空之下，受制于败坏的过程，就是从出生到成长到死亡，那这样一个败坏的过程，我们一直都活在这样一个败坏的过程和循环之中。那么我们这些处在神的救恩和圣灵的时代，我们这些信的人，我们的处境又怎么样呢？我们也都处在这样一个虚空之下的苦楚之中，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得赎，我们软弱的身体随时随地的，都在承受这个堕落世界的影响啊。因此，就是无论是受造之物，还是我们这些信的人，我们都在叹息等候，将来有一天，将来那一天，神基督再来的时候，他所带来的一个完全的更新，当神的儿女完全的得赎和得荣耀的时候，在那一天，受造之物也一起从败坏的辖制当中得着释放，分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也就是说，我们的得赎，我们这些信的人，我们的得赎，我们是有一个宇宙性的意义。我们的得赎不只是关乎我们自己，也关乎神所有的创造的更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那么今天我们的盼望是带着叹息的等候，就用信心去看这看不见的，相信这一切神的应许都会成就哈。那叹息这个词的表达是跟女人生产之痛是联系在一起的，就是我们知道就是当就是女人生产的时候，母亲生孩子的时候，她的阵痛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阵痛是产生新生命必须经历的痛苦。就好像我们就是那保罗用这样一个表达，就是也暗示了我们在我们今天的这样一个时代啊，我们有这样一个正的过程，但是呢，我们有一个新生命的盼望啊，有一个完全得赎的盼望。所以今天的苦楚对于受造之物，对于神的儿女而言啊，是我们最终能够完全得赎的前奏，这就为将来的荣耀提出了一个确据和保证，没有受苦就没有盼望。然后就是8章26节到28节还告诉我们，我们能够坚忍等候盼望，是因为圣灵会帮助我们啊，圣灵会在我们的软弱上帮助我们哈。那么什么是我们的软弱啊？我们的软弱包括我们的人性、我们的身体、我们道德上的软弱，因为这是我们肉体的罪性，我们活在这样一个罪的世界当中啊。保罗在这里面也列出我们一个特别软弱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应该如何祷告啊。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我们应该祷告的，我们要知道祷告的有效性在于，在于我们按神的心意来祷告，并且在祷告中查验神的旨意。但是呢，我们不知道怎样按照神的旨意来祷告，我们无法在祷告当中查验神的旨意，这是我们软弱的限制啊。但是圣灵的祷告是有能力的祷告哈。那这里面什么是圣灵的帮助呢？帮助的意思就是和我们一同承担重担，圣灵所分担的重担就是圣灵亲自为我们祷告啊。圣灵的祷告是大有功效，为什么呢？因为圣灵的带导是完全合乎神的心意来祷告啊，这就成为我们的安慰。那么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就是使得万事都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那什么是万事？就是人生的任何的事情，包括我们的受苦、我们的患难。患难，甚至我们的罪啊，但万事不会自己效力自己，而是我们人生所有的事情的背后都有神的主权和引导啊。神在万事中做工，神也借着万事来做工，是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那么这个益处是什么呢？这个益处就是我们最终的好处，就是救恩的完成啊。那么谁是这些爱神的人呢？谁是这些爱神的人啊？我们就是这些爱神的人，就是在座的各位啊，就是在主里面一同敬拜神敬拜神的这些在主里面蒙恩得救的这些弟兄姐妹哈，我们是这些爱神的人啊。那么这里面就专门提到这些爱神的人，就是我们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啊。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讲的是在神的主权之下，神有效的呼召 （effective call） 哈。所有被呼召的人，他们一定会回应神的恩典。领受神的恩典， 而神是按照他的目的和旨意来发出这样的呼召，这样神就使得万事都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以至于救恩在我们身上得以完成。为什么？这就是接下来的8章29节到30节这2节经文所要讲的内容。那8章29节到三十这2节经文告诉我们，神救恩的计划和目的一定会成就在，在他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身上。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是神所预先知道的，啊。那这里面常常会有一些，就是所谓的就是一些神学上的一些争议，啊，如何去理解这预先所知道？啊，那预先所知道就是如果看原文，比如说用英文的表达叫 foreknow 啊，预先所知道在这样一个就是它可能有2种这样的解释哈。第一种解释呢，就是神预先看见谁会信或者不会信，那这个看见这个了解就成为神预定的基础啊。那么这样的解释呢，它首先它其实是直接破坏了整段经文的逻辑。如果大家去将罗马书整体读一遍的话，它其实这个它不符合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逻辑的环节哈。那么其次呢，这种解释也把救恩看成是信的人的功劳，因为这样的话，就神的救赎的计划就成了神对人行为的一个反应啊。那么第二种解释呢，就是我们从圣经希伯来文的观点来看，知道这个词不仅仅是强调理性的认识，还包括这样一种包括爱、委身、关心、归属的这样一个亲密的个人关系啊。那比如说像诗篇144篇第3节啊，那里面就谈到说，耶和华，你算人算什么？你竟认识他；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在何西阿书13章5到6节，还有在阿摩斯书3章2节，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啊。那这我只认识，只是说就指的是他和以色列人这种亲密的这种关系。这里面用的"认识"这个词，在旧约里面是神认识他的百姓，指的是以色列人、以色列百姓是神所喜爱的，是神所拣选的，所以是神所认识的。因此，他预先所知道的，是指出于神绝对的主权和神的爱，神拣选他的百姓，神的旨意和神的计划是神主动开始的，就像《生命记》7章6节到8节所提到的，他说："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耶和华专爱你，拣选你们。"哈，这种特殊的爱是跟神特别的拣选是同一个概念，是强调神的主权。好，所以对于神所预先所预呃。预先所定下的人，神主动的作为是什么？神召他们来，神的呼召是有效的呼召。被呼召的人，他们承受神的恩典，进入与神亲密的关系。神在永恒当中预定的人，神在历史当中呼召他们。神的呼召是他的主动的作为，是强调神绝对的主权啊。然后神称他们为义，这里强调的是神恩典的作为。他赦免他所拣选的人的罪，赋予他们义的地位和过义生活的能力啊。然后神叫他们得荣耀，也就是说，在末世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得以完全得赎，我们完全被改变成基督的模样，我们将与神能够面对面来敬拜他，一直到永恒。所以，我们得荣耀是将来的事。但是如果你看英文版的圣经的话，你就会看到保罗用的是过去式，也就是说，按照神永恒的眼光来看，虽然我们还没有经历得荣耀，但这是神的旨意以及命定，必然要发生的事情。所以保罗用过去式来表明这样一个必然性，就好像已经发生一样。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就看到成圣是在称义和的荣耀之后，之中。成圣是在称义和荣耀之中，是介乎二者之间的过程。所以称义是成圣的开始，成圣是得荣耀的一个必要的一个开端。那么得荣耀是成圣的完成啊。因此，预先所知道、预先定下呼召、称义和得荣耀，就形成了一条永不失败的救恩的应许。然后有一个英文的一个特别的表达，叫做 "unbreakable golden chain of salvation"。OK。那么就是，神在这样一个救恩计划 和旨意当中，我们就得着永恒的保证哈。那么在其他的新约书信当中，我们也可以其实看到同样的这样一个真理的宣告啊。在创世以前，时间开始以前，神就凭他的主权拣选了他的百姓，并且呢，神的拣选是因为他的恩惠是出于他的喜悦、他的旨意和目的。也就是说，我们蒙拯救是完全出于神绝对的主权恩典，完全不在于我们的作为和善行啊。这样就引入8章31节到39节所要表达的。好，我们在基督里面拥有什么样的确据，表明我们是被神所拣选的？好，那其实说，在整个第5章到第8章，其实已经告诉我们。其实，在整个第5章、第8章，其实已经告诉我们，这里列举，这跟，就是列举这些确据哈，信徒在基督里的确据。那这里面的31节、39节，这里面呢，就是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以5个修饰性的问句来肯定，我们基督徒在基督里的确据哈。那神若帮助我们，谁人抵挡我们呢？是没有人哈，答案是没有，神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呢？答案是肯定的。谁能够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是没有任何人可以做到这一点哈。谁人定他们的罪呢？答案是否定的。谁人使我们与基督爱隔绝呢？答案是否定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修辞性的问句所隐含的答案都是一个正面的，都是一个肯定的答案哈。这样修辞性的问句的，当然这种修辞性的。这种表达方式比平铺直叙能够更加的深刻的影响，也更加的加强。其实我们看到，在罗马书里面，保罗经常用一种所谓争论性的这种方式来强调他的观点哈，这是他的罗马书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文学表达特点啊。那么既然没有谁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他就列举了两方面，一方面呢是这个与神为敌的世界，它所带给我们的痛苦、逼迫、患难、困苦。等等哈，那另外一方面是我们身体的遭遇和死亡的威胁啊，这就是告诉我们说，神没有说我们不会有试炼，不会有危险和苦难，但神应许我们，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事情啊，是我们在基督里面与基督的爱隔绝。换句话说，也许我们的人生会慷慨不平，会跌宕起伏哈，但是神出于他绝对的主权拣选我们，并且他永不改变的爱。将确保他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救恩不会失败。好，那么至此，罗马书第8章就此结束。这一章毫无疑问是一章非常重要的这样一章经文哈。那我提醒一下，就说我们这里面其实有时候会常会有有商会有些就讨论这样一个拣选，但是我们要知道拣选的主题呢是恩典，然后。不能用人的公平的标准来衡量神的作为哈。那就是理解这段经文。神的恩典的选择，就是我们要看上下文。那看上下文呢，其实是，我们读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法论。那脱离上下文的解释和理论理解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好，那我就暂时告暂时这样哈。那我们就进入到下面。好，那么罗马书前八章呢，它系统的展开身在基督里的救恩。那么到第9章、第10章呢，它集中所讨论的是神在救赎历史上的作为啊，计划和作为。那其中大部分的篇幅呢，是讲以色列这个民族哈。从旧约历史当中呢，我们知道神拣选以色列做他的选民，神称为以色列的神啊。从耶稣的时代到现在啊，大部分犹太人这样一个现实是，大部分犹太人都是拒绝福音啊。那虽然的确是有少数犹太人相信耶稣、相信基督，但就整体而言，以色列民族对福音的回应是拒绝的态度哈。相反的呢，回应福音的主要是外邦人哈。那么这样的现实就可能会引起我们的困惑：以色列似乎没有承受这样的旧约的应许，反而是外邦人承受了神的应许，取代了以色列人。那么今天我们如何理解 旧约中以色列的神的选民的身份，神在福音中所成就的一切，是否和他先前对以色列的应许是否是不一致的呢？那么第九章到第十一章是这样回答的，这样回答这样的这样的问题。他说，神在福音当中所做的一切，与神对以色列民的应许并没有不一致哈。那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这三章当中，他多次的引用旧约经文，强调福音不是对旧约启示的否定，而是肯定并且成就了神的救赎计划。神在福音当中所做的一切，和他与对以色列的应许并不矛盾，也没有前后不一致啊。那就是在旧约，我们知道在旧约，神拣选亚伯拉罕，神应许要使他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那这样的应许，神也要信实的成就在以色列人身上啊，然后我们就会看到九章的这里的九章六节就成为整段经文的一个神学的论证的关键。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因为以色列从以色列生的都不是以色列，不都是以色列人啊。那么就是九章到十一章它是怎么逻辑发展的？逻辑发展的呢？就是我们看到罗马书九章和十章，他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许多外邦人接受耶稣基督，因此成为神的百姓，而很多以色列人拒绝福音而被排除在神的百姓之外？第九章告诉我们，神以他绝对的主权来拣选他的百姓，神拣选的百姓有外邦人，也有犹太人的余民。哈，这个余民的概念本身就表明，并不是整体以色列民族都在信心中回应神，只有少部分的以色列人因着神的怜悯被保留下来。那么第十章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他自身的问题是什么？是他们其实他们并不缺少热心，他们是没有按照真知识来行事，拒绝顺服神所显明的意，转而去试图建立自己的意。因此呢，他们要为自己的不幸来承担责任。那么第十一章就回到神的应许有没有落空这样一个核心的问题，但论述的重点呢放在神的信实和神的绝对主权上啊。那保罗强调，就是神并没有弃绝他的百姓，而是照着他拣选的恩典为自己保留了余民。同时呢，保罗也强调，在救赎历史中，神允许一部分以色列人陷入刚硬。然后就是保罗就像我们描述了整个救赎计划的三个阶段：以色列的失败带来外邦人的得救。那这样一个过程呢，最终还是指向以色列的丰满，就是以色列人的这样一个得救啊。那这保罗在论述这样一个救恩的计划的时候呢，也对外邦信徒发出一个警告，使他们不至于自高，从而引出神奥秘的这样一个内容。这基本上就是九章到十一章的一个逻辑发展。好，我们就看一下，就是一些经文哈，在就是九章一开始的时候呢，保罗就列举了旧约神对以色列的应许和现在以色列人困境哈。那我们这里稍微提一点，就是大家可能有时候会困惑，为什么圣经有时候会用以色列人，有时候呢又用犹太人来称呼这个民族哈？这两个称呼之间呢，其实存在一些历史和语境上的差异。从旧约历史来看，以色列犹大是以色列民族的12个支派之一。后来呢，就是以色列国分裂为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那两国呢，就最终是亡国。但后来呢，就是神带领他们就被掳归回故土但是在这样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当中，只有犹大支派作为主体的群体呢，他们得以存留下来哈。这样的话，犹太人呢，就这个称呼就常常用在以色列人身上。那么，罗马书九章到十一章，他刻意的使用以色列这个称号，不是单纯的使用犹太人，这是因为保罗他是从一个救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这样一个民族啊，是从神与他们的关系以及所赐下的应许来称呼他们，大家读创世纪的时候就知道，以色列是神赐给以色列的祖先雅各的名字。 雅各的后裔是雅各的后裔，因此呢就被称之为以色列人啊，这是一个立约性的称号，强调以色列是神所拣选的百姓，目的是要成为神在世上拯救施行拯救的器皿。所以就是9章到11章，他反复使用以色列这个名词呢，来强调以色列和神之间那种独特的这样一个立约的关系啊，也正是在这样一个意义之上，保罗列举了以色列民所领受的特权，包括神儿子的身份、荣耀、旧约、律法、礼仪和应许，来说明他们在神救赎历史当中的这样一个独特的地位。那么现在的光景是，现在的以色列人是刚硬的，是不信的，啊，这似乎就使得他们注定要灭亡。那么，这样的命运跟旧约中神和以色列人的独特的关系，神所赐给他们的特权和应许，是不是就落了空呢？也就是说，神是否就违背了他自己的应许？神的话，神在以色列身上的话呢，应许呢，就落了空呢？那保罗的回答是否定的，他就明确地指出说，神的话并没有落空。这就是这段经文所要去表达的。现在的以色列人，他们是刚硬的，是不信的啊。保罗，但是呢，保罗是回到旧约历史中，借着以撒和雅各这两个例子来解释，神应许一定会成就，不在乎人的行为，而在乎神借着拣选来确保他应许必然成就啊。首先，保罗他提到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儿子。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的儿子有以撒，有以实玛利，还有其他妻子所生的众子哈，其他的儿子。但是呢，只有以撒被称之为应许之子，因为以撒的出生是完全是神的应许和神的作为，是神拣选了以撒，使他成为承受亚伯拉罕应许和产业的那一位啊。那么由此可见，拥有亚伯拉罕的血统，并不等同于承受应许，而是神所拣选的承受应许啊。那么接下来，保罗以雅各和以扫来举例，来进一步说明神拣选的这样一个论述啊。雅各和以扫，他们是同父同母的双胞胎，就在他们还没有出生，在他们还没有行出任何善恶之前，神就拣选了雅各啊。这就很清楚地表明，神的拣选不是建立在人做了什么，没有做什么，而是完全出于神他自己的旨意。为要显明那拣选人的神的主权啊，所以从这两个例子，我们就知道神是按照他的主权和恩典来拣选承受应许的人，而不是按照肉体的遗传呢、行为善恶或者地位。那么神既然是按照他自己的主权和恩典来拣选承受应许的人，神也就确保他的应许得以成就啊。所以神拣选。神也保证他的应许得以成就，所以以色列的悖逆并不能废掉神对以色列的目的。那么，对不起，我又把它。那么，可能就有人会问：既然神是以他的心意来拣选人，完全不在乎人的行为。那么怎么能说神是公平的呢？其实又回到就是人常常有一个自我的心态来看待神的作为啊。既然一切都在神的主权和旨意之中，没有人能抗拒，那么人为什么还要为自己的不幸和悖逆承担责任呢？这就是接下来的9章14节到29节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啊。那么，对于第一个问题，保罗分别引用神对摩西和法老的话来辩护说神有他有完全的主权，向他拣选的人施怜悯啊。那前面的经文，就是最早的经文就是1章18节到32节，就是说明了这一点。我们知道世人都犯了罪，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神是向不配的得到神恩典的人施行怜悯啊。这也允许人顺从。自己邪恶的私欲，而得到该得的罪的刑罚， 那么对于第二个问题，保罗是用四个修辞的问句来回答这个就是来回答这个质疑。那这个修辞的问句的本身呢，它就隐含着答案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就这里面其实它并没有解释神的主权的拣选和人的责任是如何去协调。其实这里面没有讲啊，没有解释神的主权的拣选和人的责任是如何协调。相反，他强调的是。神对他所造的一切拥有绝对的主权和自由，做他想做的事情啊。所以，一方面，我们人作为受造之物与被有与创造者神这位神之间一个巨大的鸿沟啊，就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就是我们在神面前就好像就是一颗沙子面对亿万星宿的银河一样，银河一样哈。我们作为被造者，像是没有权利来质疑、来论断创造者啊。另外一方面，神因的怜悯延缓他对悖逆的受造之物的审判，所以在这样一个神愤怒审判的背景之下，神恩典的光辉就更加荣耀的照射出来。然后接下来的就是这一段，从第九。9章30节到整个第10章呢，就是说明，外邦人凭信心得以成为神的百姓，而以色列人凭信心却不得成为神
六
的
口
百姓。
炉，我就让它开着吧，免得他们如果停电还可以。
好，谢谢。刚才螃蟹把我给 mute 掉了，好，没关系。好，我再重新讲一遍，接下来的就这一段，从9章30节到整个第10章呢，说明外邦人凭信心得以成为神的百姓，以色列人呢，凭行为就是被拒绝在神的救恩之外哈。问题不是在于他们是否努力，而是在于他们选择了凭行为而不是凭信心。因此呢。耶稣基督对不信的人而言的话，就成了绊脚石；对信的人呢，就成为拯救哈。那这段经文其实是再次回到罗马书的一个核心的主题，就是人因信得以称义，而不是靠行为哈。然后就是保罗就进一步解释以色列人的失败哈，就告诉我们说，的确以色列人他并没有热心，他们的热心呢，但是他们的热心不是按照真知识哈。比如说我们就知道，就罗马书的作者保罗。他在还没有信主之前呢，他是极度热心的犹太人啊，大家去读那个使徒行传就知道。但他行出来的是逼迫和残害教会和信徒啊。然后这里面讲到知识，就是接下来所讲到的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人都得着义哈。基督跟律法并不是对立的，基督成就了旧约律法的和先知的应许，他完全了律法对义的要求哈，并且在献祭的层面。他一次献上自己，成就了律法中关于赎罪的预表，并且赎罪的，赎罪的效果是永远有效，因此信靠基督的人不需要再靠自己去完成律法，而是因着基督的联合，借着圣灵的工作，活出律法所要求的义哈，这就显明了基督和律法之间的一个连贯性啊，连续性。然后我们看五章，就是五节，10章5节到13节，他就进一步阐述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哈。保罗就对比律法时代和福音时代所显明的义哈，在旧约时代，神以恩典与以色列人立约，赐下律法，使人认识神的公义、良善和圣洁的品性。那么遵守律法呢，是以色列人对神顺服的实践哈，从而得到立约的祝福。那么，在新约时代，神所启示的道是耶稣基督，并且他所成就的救恩向所有的人敞开，是不分犹太人或者外邦人。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可以，借着耶稣基督来认识神。人所需要的呢，是做出信心的回应，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好，所以基督的到来，律法时代就结束了，以基督为中心的救恩的时代就开始了。然后，福音的信息就开始传扬，人要以信心来回应。但是呢，这恰恰就是以色列人所缺失的环节。以色列人听听见了这福音，但是呢，他们是拒绝的态度，而且呢，就是 就像刚才所提到的，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也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拥有律法，拥有先知书，律法和先知书向他们已经向他们做了见证，但是呢，就是他们还是以拒绝的态度，所以他们的不信呢，是有他们的责任，是无可推诿的。那么是不是神就因此弃绝了他的百姓啊？那这就是第11章所要去回答的问题啊。这个问题的实质还是回到就神的应许，到底有没有落空的这样一个问题啊。但是这章的重点呢，是放在神的信实和神的绝对主权上面啊。那首先，保罗是从两个方面来说明神并没有弃绝以色列百姓。首先呢，保罗他以自己为例，他就是以色列人哈，但是呢，却因信归入基督，这本身就说明神并没有弃绝他的百姓啊。然后保罗又以旧约的以利亚的时代来做例子哈，说明就是我们知道以利亚那个时代的话，是百姓悖逆非常悖逆的这样一个时代啊。他以这个例子来说明，即使在以色列普遍悖逆的这样一个时候，神仍然为自己保留了余民哈。同样，在现今的时代，虽然大部分以色列人他们拒绝福音，但是呢，神仍然照着恩典的拣选为自己保留余民。好，就是这个余民的存在本身就表明，神在过去和现在都是信实的，神的话并没有落空。然后从第6节开始，保罗就进一步强调，神的拣选完全是出于恩典，不是基于人的行为。神就是这样，恩典和做工的原则是不相容的哈。以色列人当中蒙拣选的渔民得着了神的义，而大部分以色列人不信，以不信来回应神的救恩。他们的不信是因为他们的心是刚硬的，他们在灵性上的迟钝。那么这种光景呢，不是偶然的，而是在以色列，就是在以利亚这个时代就已经出现了，一直延续到，并且一直延续到今天这样一个时代啊。那么以色列人现在对福音的拒绝，是不是就是他们永远的就失去了救恩呢？那保罗的回答仍然是肯定的，因为神的救赎计划正是借着以色列人的过失，使救恩临到外邦人，而外邦人的得救又反过来激励以色列人，使得神的恩典、神的救恩又回到以色列人身上，最终神救恩的计划得以完成。这就是所谓的神救恩计划的3段论，这就是这样的所谈到的保罗所谈到的这样一个神的奥秘。然后保罗就以橄榄树的比喻来提醒外邦人信徒，他们因着神的恩典成为神的百姓，而有份于神在救恩中赐给以色列先祖的应许。但是呢，他提醒他们说，这是以他们以色列的根来托着他们，所以呢，他们不可以向就是以色列人来夸口，他们应当就是也就是我们应当就是我们这些外邦信徒应当，存敬畏神的心。我们因为我们的而且呢，我们要警醒我们的得救在乎信心的持守。那么最后一章的结论就非常清楚，神在救恩当中所成就的一切，神和神对以色列的应许并没有不一致啊。即便是人不信或者跌倒，神仍然按照他的旨意来成就他的救赎的计划哈，并且呢，这里面也宣告说，以色列将来仍然要蒙拯救，神的话终究是不会落空的。好，就此，罗马书前11章呢，他就通过，揭示全人类的罪，以及神在基督里所预备的救赎，确立了因信称义和圣灵成圣的这样一个救恩的原则。我们基督徒就因此有一个永生的确据和盼望。同时呢，他也阐述了神在历史当中对以色列以及外邦人主权的拣选和神信实的作为，以此来显明神救赎计划中那丰富奥秘和智慧啊。那么我们就看到罗马书前十一章就向我们呈现出一幅完整的福音的图画，从人的困境到神的拯救，从个人称义到救赎，神在救赎历史当中的成全。好，我们就现在就来到就是第12章到第16章。好，所以第12章呢，它就是其实是要来挑战我们，就是我们这些已经。从第12章开始是来挑战我们这些已经蒙恩得救的信徒，我们在生活当中 应当如何回应神救赎的恩典呢？就是前十一章所列举的这些哈。那么接下来的12章到15章13节呢，就是这样一个劝勉和应用。那从12章1节开始，这样一个介系词"所以"。啊，表明接下来的12章到15章13节的劝勉是建立在前11章的一个神学真理的基础上。那么这就是12章的第1节、第2节呢，也就是这些劝勉和应用的一个总纲或者标题。第一节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如何去回应神救赎的恩典，就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那么，献祭在救赎历史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哈。旧约的救赎的制度是神赐给以色列百姓的一个敬拜的方式，也是指向将来救赎的预表哈。到了新约，这一切都在耶稣基督身上得到最终的成就。主为我们，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所献上的不是别的祭物，而是他自己。他的死就成为一次永远有效的赎罪祭，就像希伯来书9章11节到12章12节说，他说基督不是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是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就成就了永远的救赎。因此呢，从救赎历史的角度来看，旧约献祭的意义已经在基督里面得以完全实现。那我们就不再需要像旧约那样在祭坛上献上流血的祭物。那么我们应当献上什么呢？哈，保罗在这里面就劝勉我们说，要献上身体。那么从罗马书12章到15章，这接下来的一系列的劝勉，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身体是指向我们整个人的存在。也就是说，我们信徒要献上的是包括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情感意志，以及我们在世上一切生活层面的全部内容。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整个人生。都应当被献上，用来侍奉神哈。那么我们献上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祭物呢？哈，首先这是一个活祭哈，这和旧约献祭中必须宰杀的羔羊就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我们信徒献上的是一个持续的活着的生命，这意味着这样的献上不是某一刻的行为，而是一个不断延续、不断更新的生活的状态啊。其次呢，这是一个圣洁的祭啊，在旧约里面献给神的祭物必须是没有瑕疵的。那同样，今天我们信徒所献上的生命也必须是分别出来归给神啊。这个圣洁并不只是说是道德上的圣洁，也指向是一种归属的改变，就是我们不再属于罪，而是属于神。因此呢，献上自己也就意味着不再继续活在罪中，而是过一个与神蒙召的恩所相称的生活哈，就是归于神的生活啊。那么第三，这是一个神所喜悦的祭。凡是合乎神的旨意，才是神所喜悦的啊，神所悦纳的。我们所献上的生命，不再是按照自己的标准，而是按照神已经启示的心意来生活啊。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也就是说，当我们经历了神的救恩之后，我们这样的一个献上是合乎理性、合乎真理的应用，这是一种属灵的敬拜。他就把旧约敬拜的观念从会幕到祭坛延伸到我们信徒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也就是说，我们的服饰和敬拜，不再局限于所谓的某一个特定的场所、特定的时间，不只是在教会或者聚会当中、团契的聚会当中，我们的全部的生活都应当是对神的敬拜，都是把自己献给神。我们的生活是没有所谓的属灵的和属世的、属俗世俗之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整体生活都应该是对神的一个持续不断的敬拜。然后12章2节就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成为我们随时的在神面前的敬拜，那么我们的心思意念就要被，要先被改变啊。那保罗在这里劝勉信徒不要效法这个世界，那这里用的是被动式，意思是说。不仅你不要去效仿，而且不是要，而是不要被这个世界所塑造。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有它自己的价值体系，有它自己的生活方式。我们生活在其中，我们在各样的压力之下，我们是有可能会不断的后退，不断的妥协，最终呢被塑造成他所想要我们变成的样子。那么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因着基督进入新的时代，但是呢？ 我们的肉体依然活在这个旧的时代当中，我们并没有与这个世界隔绝，我们仍然活在受罪影响的肉身当中，我们也仍然处在这个被罪和被这样一个不敬虔的世代所支配的，这样一个环境、这样一个世代当中，因此呢，我们要警醒，否则我们就会不知不觉地被这个世界的模式所同化。然后保罗就劝勉信徒，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那这里面同样用的是一个被动式，表明这并不是人靠着自己的能够完成的这样一个工作，而是圣灵持续的工作。同时呢，这样一个表达也是用的现在时，是强调这是一个不断进行的一个过程哈。那么当我们的心思意念不断的被圣灵更新，我们就会带来一个认识上的变化，我们就开始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就会体会到神的旨意是良善、是完全、是可喜悦的。我们就愿意来顺服啊，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更新之下，我们的生活行为才会有一个，才能会真正的发生改变，来活出与神的救恩相称的生命。那么接下来的3节到8节，它就是回应第二节，就是当我们的心思意念被更新之后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应当会经历什么样的变化哈？那么首先，我们的自我认识会要更新，否则我们生活就还是像以前那样以自我为中心啊。因此呢，我们要恰如其分的看待我们自己，我们要看自己合乎中道，就是以圣经的真理来作为一个客观的标准来衡量我们自己。我们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同时呢，我们就是怎样看待我们教会当中的弟兄姊妹哈，我们彼此是不同的。但是呢，我们要知道，我们都是在基督里面，都是同一个身体，的肢体，我们从神那里领受不同的恩赐，这就需要我们来彼此搭配，一同来服侍和敬拜神，那这里面其实有些，就是在整个应用当中，其实都有一些很不错的一些问题。那这里面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提到说，就大家可以来去阅读和思考，就是什么是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哈，大家有时间可以去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然后接下来的9节到12节呢，就进一步回也是进一步的回应第二节，就是来详细的说明一个心思意念被更新的人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实际的表现哈。另外大家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可能会注意到这段经文它有一个特点是它都是一个很短就是简短的劝勉，它不像前文那样它也不是那样一个非常有系统的逻辑思想的这样一个发展结构更是像一个就是一句一句具体的这样一个劝勉。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劝勉呢有一个清楚的统一的主题，就是爱虽然保罗他并没有在每一个劝勉当中提到这个词“爱”这个词，但整段经文都是以爱作为基督徒唯一的最重要的行为准则，也就是说，爱是我们基督徒和人之间的关系的核心。所以，就是我们知道，回到旧约啊，不是回到旧约，回到福音书，主耶稣就是他就把旧约中律法的本质归纳为2点，就是你要尽心尽意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就是爱人如己哈。那这不仅仅是旧约律法的总结，也是新约对信徒生活的一个基本的要求。那这里面就是还那这里面稍微提一下，就是12章的17节到21节，那这几节经文是引用，就是引用生命记12章12节里面就逼迫你们的，你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诅咒哈。我们要注意到这一点，就是圣经里面所讲到的基督徒所受的逼迫都是为义的缘故，就是因为我们遵循神的旨意受到了逼迫哈，不是因为我们得罪谁谁谁得罪谁而受到逼迫，不是这样。其实我都是指的我们是为神的缘故、为义的缘故、为遵循神的旨意的缘故受到的逼迫哈。那这里的经文就是劝勉我们信徒要以真正的爱来对待那些逼迫我们的人我们对逼迫人的态度也是要以一种真挚和仁慈。然后最后的就是21节，就是这段经文的总结，就是说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这就告诉我们，生命更新后的一个特质，就是在一切的人际关系当中，善 爱是我们的核心，要以善为回应恶，要以爱来胜过仇恨。那第13章开始呢，就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这些我们的生命得以更新之后，我们对待就这样7节经文哈，我们对待政府应该是什么样的态度哈？那答案就是要顺服政府，为什么呢？首先从一个神普遍的恩典的角度来看，神在这个世界上设立了一些基本的制度，比如像婚姻、像政府什么的。神的心意是要这些制度在一个堕落世界当中，仍然能够发挥它正面的作用。所以，我们应当认识到，政府其实并不是人随意产生的一个权力机构，而是神在世上所设立的一个工具。政府的权柄是出于神，政府在其职分上是神的仆人，是执行所许可的工作，比如说像赏善罚恶啊，比如说像维护啊维持社会的一个基本次序啊。因此呢，一个真正查验神旨意、顺服神的人，在正常的情况下，我们的态度是顺服政府啊。那这个顺服呢，不是出于恐惧，也不是出于某种政治立场，而是出于对神主权的承认和顺服。当然，这段经文也会常常会带来一些讨论，一些思考，就是我们是否应当毫无条件、没有任何限制的来顺服政府呢？好，那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但为什么是否定的啊？请大家来思考，我们以后有机会来讨论，特别是在这样一个动荡的政治的处境当中啊，然后13章的8到10节呢，从内容上来看呢，它其实是回到12章9到21节再次回到，也就是再次回到基督徒生活当中的一个核心的主题爱啊。那保罗我们就可以看到，保罗在这里面用一个欠债的比喻来说明我们爱的责任，就是说我们对别人的爱，就像一笔永远还不清的债一样，永远不可能说enough，that's enough，永远不可以说已经够了。也就是说，爱人如己不是一个一次性的要求，而是基督徒一生不是一基督徒一生持续不断的责任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呢？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啊。那么为什么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呢？这里面列举了两个理由哈。那第一呢，律法当中所有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的诫命都包含在"爱人如己"这句话里面了。保罗就列举了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还有其他哈。不过这4条是出于十诫当中人与人之间关系诫命啊。好，那我想我们对就是"爱人如己"这个表达其实并不陌生哈。我们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的，像提到的利未记的19章，像还有福音书里面，保罗就是如此看爱人如己作为律法总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啊。那么为什么说这些诫命都包含在爱人如己之中呢？好，那这里面就是有可能有2种可能的解释啊。第一种是解释可能是什么呢？就是爱人是遵守其他诫命必须具备的一个最基本的要素。就如果没有爱心的话，其他诫命都不可能真正的来遵循哈，这是一种可能的解释。那么另外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爱人在实践当中呢，他就取代了诫命，也就是说，当一个人真正的爱人的时候呢，他就已经在实际行动中完成了其他诫命的要求啊。大家可以想想看，2种解释哪种更为合适啊？大家可以去好好思考。但是呢，就是其实从保罗接下来的一个论证来看呢，第二种解释可能更符合他的意思啊。这是第一个理由，就是说就是为什么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啊，这是的第一个理由。那第二个理由呢，是爱是不加害于人的哈。那么这句话就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所有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的诫命都包含在"爱人如己"之中哈。真正爱人的人，他不会去做伤害人的事情，相反，他会主动的寻求人的益处，去主动的寻求他人的益处，向人行善啊。这就是旧约当中所有关于人与人关系之中所有关于人与人关系的诫命所要达到的目标。 所要达到的目标哈。因此呢，当一个人真正爱人的时候，他就会很自然的实践律法中所要求的一切，啊，这其实也就支持了就前面两种解释的第二种解释两种可能解释的第二种理解啊。因此呢，就是13章的8节到10节这3节经文，可以说是新约的伦理的一个核心的表达，就是因为爱是成全律法的一个根本的原则。好，然后13章的11节到14节呢，是对前面12章开始到13章，就是第10节的所有的劝勉的，做出一个总结性的呼召。也就是说，这4节经文基本上是前面的应用的一个总结哈，就是它从我们所处的时间那这段经文它是从我们所处的时间和救赎历史的位置来劝勉我们。这些信徒哈，保罗他首先提醒我们要认识到现今的时代，就是我们是活在一个极其特殊的阶段，旧的时代已经过去，新的时代已经开始，但还没有完全实现，救恩已经临到，但是最终的得赎仍在前方，这就是所谓的已开始尚未结束哈。因此，我们得救，现今比初心的时候更近了哈，这就强调救赎历史正在向终点迈进哈。在这样一个时间的背景当中，保罗就用黑夜与白昼、黑暗与光明来做一个对比，来描述两个世代的性质。哈，黑夜就象征着就现今是邪恶的世代，白昼呢象征着神国度的一个完全显明的那一日。哈，那既然白昼将近，那么信徒就不应该活在属于黑暗的这样一个行为当中。啊，我们的行为呢，我们信徒的行为就应当为人端正，如同行在白昼之中。啊。那最后，他用一句高度概括性的命令来总结这一切。他说：“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也就是说，让主耶稣基督来决定我们的身份、我们的方向和我们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按照旧时代的逻辑来规划我们的生活。换言之，就信徒既然活在救恩已经开始、终局即将完成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就应当活出和这个时代。这个末世的救恩所相称的一个新生命的样式。然后我们就看14章到15章的13节啊。那这一大段的经文要解决什么问题呢？那这一段的大段经文它要解决的问题是，就是在罗马教会当中，信心软弱和信心刚强的这两组信徒之间所产生的这样一些纷争啊。那么要理解这段经文，那首先要去，我们要去搞清楚这里所说的信心指的是什么啊，这点是非常关键啊。那么这里的信心，它并不是指福音所要求的使人得救的一个信心的回应，而是指人在信主之后，如何在生活当中来实践自己的信念，认为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可以做啊。那么正因为如此，保罗就没有说。信心的软弱不好，他也没有要求信心强壮的信徒去纠正信心软弱的信徒，因为在这里面双方的分歧，它并不是关乎救恩真理本身，而是关乎信仰在生活当中的一个具体的应用的一些例子啊。那么照这样的一个理解，信心软弱的信徒呢，可能主要是指犹太人基督徒，也可能包括少数敬虔羡慕犹太律法的一些外邦人哈，他们一生遵循犹太律法的要求，因此在他们在信主之后呢，他们仍然不愿意放弃他们对律法的实呃律法的实呃犹犹太律法的实践，比如说像饮食洁净啊，还有遵守某些特殊的日上的一些坚持哈。而信心强壮的人呢，他们认为在基督里面优越律法的遗文条例已经不再需要去遵守。摩西律法的一些核心的道德已经核心律摩西律法的道德核心已经包含在基督的律法当中，在基督的因此这样，因此呢，就是旧约遗文的要求，那些遗文的要求其实已经是不再需要，已经废止了哈。那么这些信徒呢，这些信心强壮的信徒呢，就是有可能大部分都是外邦人，也有可能就是包括少数的犹太人基督徒。比如说像保罗他自己啊， 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保罗对双方的劝勉的核心啊，不是说争论谁对谁错，而是呼召他们要彼此接纳。为什么呢？因为神已经接纳了每一个属基督的人，我们都是神的百姓。那第二呢，每一个信徒呢，我们都是向我们自己的主来负责，而不是向同为仆人的其他基督徒来负责任啊。那这点其实是很重要，我们每个人都直接向我们的主负责啊。那保罗在这里面还加上一个附加性的说明，他说：“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哈，这里所疑惑的是，比如说，就是有些人只吃蔬菜或者素食，有些人什么都吃。那有些人很看重某些日子，那有些人呢，他就是很忌讳喝酒的事情，他们认为忌讳，就是比如说喝酒，他们认为喝酒在某些事情上或者在良心上其实是非常不能接受等等哈。那么这些事情它其实不属于救恩真理或者教义的就基督教义的一个核心的问题，也不涉及到一个伦理道德，而是基督徒信徒在生活实践当中。是否合一的一些看法和做法哈、啊？那么保罗的劝勉是说，你们不要在这上面事情上争辩，不要去争辩对错，并且呢，你们不要就是接纳他们是为了要去争辩的事情，也不要去那样做哈、啊。那么这一章的就是这个主题在15章的第7节就达到高潮，所以你们要彼此劝勉，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啊，彼此接纳。不是妥协真理，而是在基督里面接纳我们的事实上，活出一个合一的群体生活。当然，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也会常常会就是引起一个引申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如何在这样一个在合一的这样一个劝勉当中去看待教会的多元化和彼此的差异哈？因为这个问题，就是在教会当中，其实是一个教会生活当中和教会治理都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问题的哈。那我们要知道说，合一所强调的是在教义真理上的纯正，以及在生活实践上的圣洁。合一不能以妥协真理为代价，否则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合一。那么多元化呢是。在一个不违背圣经真理的前提下，信徒生活呢，他们在生活实践上，他们有不同的实践的方式，不同的取向，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下呢，就是保罗呼召信徒要彼此包容、彼此接纳啊。那最后关于这段彼此接纳的教导也，很自然地呼应了前面就是12章9到21节和13章8到3节所强调的主题就是爱哈，我们在基督的爱里面彼此接纳哈，这是基督徒生活不可缺少的一个标志。那么就是我们就到了最后，我想时间的缘故，其实到最后其实已经变得越来越省略哈。就是最后的，就是15章14节到16章呢，基本上是整卷书的一个结尾的部分。那这段经文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段经文它把前面所讲的一些内容，很多一切的内容，具体落实到他这个使徒身份、事工的方向，以及与罗马教会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当中。比如说像那个，15章1到14节到16节，它是呼应最开始的，就是1章前17节，就是保罗写这封书信的目的哈。保罗他也说明自己未来的一个方向，未来的一个行程安排，就是他就请求罗马教会为他带到，这段内容当中，就把前文关于犹太人和外邦人合一的这样一个教导，具体落实在实际的事工和彼此的顺服当中，那他就谈到外邦人教会对耶路撒冷圣徒的捐助，这不是一个，不仅仅是一个慈善的行为，更是主里合一的见证，保罗。盼望在这样一个合一当中，福音能够继续的向前推进啊。那么16章是以问安来结束，那这些问安具体的体现了前面所讲的在基督里面的关系啊，不同的背景、不同的身份的信徒，在主里面、在基督里面彼此连接，成为同工、肢体和家人啊。那么这是这前面这种合一的关于合一的这样一个彼此接纳、这样爱的教导啊，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现实的教会当中就得以体现。 那最后呢，保罗以颂赞作为全书的一个结束，将一切荣耀归给神哈。所以我们就看到整卷罗马书从神的救赎计划开始，在神的荣耀当中，荣耀颂赞中结束，救恩是出于神，成就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借着圣灵的运行，并在教会世界不断的展开，直到神的计划得以完全的实现。啊，那基本上这是关于罗马书的。罗马书的这样一个简介吧，2节课的时间，其实时间上是非常紧张。好，我想时间也差不多到了，我们就先做一个结束祷告。主耶稣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看到你的恩典是何其的丰富，你在我们意识。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意识被的救恩有何其的浩大！主，我们当这样以感恩的心来颂赞这一切呢？主，求你的灵，求你的圣灵来告诉我们，求你的灵来激励我们，在我们一生当中，在我们的每时每刻提醒我们，我们当以感恩为我们的为我们口中的为我们为我们的祭，常常在你宝座面前献上。主，也求你的灵。你真理的圣灵，常常来启发我们，将你福音的真理刻画在我们心里面。你的圣灵内住在我们心里面，常常来提醒我们，使我们可以活出你的样啊，你所要我们活出的圣洁的样式，使我们在这个时代成为你美好的见证。祝我们把我们每位弟兄姊妹交在你手中，使我们就是在你面前，过一个彼此合一的生活，在基督里面，我们彼此建造，建造在教会当中，我们学习彼此相爱，使我们所在的教会成为这地上的明灯，是地上的灯塔，照亮这一切，成为这世代的见证。就我们就把我们自己，也把我们的教会都仰望交托在你手中，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谢谢大家。